中国古代啊，在宋朝以唐朝中期以前，中国古代没有职业军人啊，中国古代的士兵都是职业农民、业余士兵啊，业余士兵，国家给你土地，然后呢，你有了地之后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学过这个什么租庸调制，学过这玩意儿吗？没学过这个是吧？哎，中国古代农业，国家给你分配了土地，你要给国家交吃的、交穿的，提供劳役和兵役啊。我们现在要盖国家大剧院啊，我们要盖鸟巢，你就得去，是吧？你就得去给国家服役，给钱吗？不给，这是你的义务，因为国家给你地了啊，所以你交税、交吃、交穿，给国家交布，然后服徭役，这都是你的义务，服兵役也是你的啊义务，没钱。军装武器都得自备，没有钱。学过那花木兰吗？东市买这，西市买那，南市买这，北市买那，没听说打仗还自己买东西的，是吧？你说今天国家征召我，我是吧？我双安买步枪，我是那个哪儿，是吧？哎，我西单买手榴弹，哪有这样的，是吧？哪有这样的？那这步枪、手榴弹，这得国家给我发呀，军服这得国家给我发，还得有军饷呢。那会儿屁都没有啊，军饷想什么？你想是吧？你想什么呢？我要给你发军饷，都得你自备。自己背完了就去干嘛去？打仗去，是吧？他没有职业军人，是吧？没有职业军人，所以像那种生产水平那么落后，能养活那些兵就已经啊很不容易了。而且那个时候打仗的一定是平民，奴隶是不行的，奴隶是我的私有财产，你凭什么打仗把我们家墩布拿走啊？这不成，这个能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他平民打仗，是吧？中国古代平民打仗用什么东西打呀？他的武器是什么呀？知道吗？什么东西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武器是什么？耙子，那是农民，是吧？一开始农民的那个，一开始就是说这帮业余士兵啊，打仗用什么东西呢？我一开始以为他以为说对了，是吧？你看咱们中国常用这个字儿吧，降魔杵，是吧？哎，或者又叫书，是吧？哎，书是吧？一打仗直书前驱，书为五兵之首，中国古代五种兵器。是吧？戈、矛、剑、书，五兵之首。什么叫书？什么叫杵？说白了，木头棒子，是吧？哎，说白了，木头棒子。武王伐纣啊，杀了很多人，血流瓢杵，血流的这杵能飘下来，那证明它是木头的，金属就沉底了，对吧？哎，所以就是木头棒子啊。这个古代打仗最常用的计量工具是你们这国家趁多少辆战车？哎，千乘万乘，一辆战车上面仨人。啊，那你一万辆战车才三万人吗？不是，车上仨人，底下跟着25个举着木头棒子跑的，是吧？哎，跟着25个步兵，那、啊、有到后来又是75个，那、啊、就一辆车带着75个，一辆车相当于连长，后边跟着75个人举着棒子，是吧？哎，有钱的呢，棒子结实点，是吧？哎，钉点铜钉、铁钉，就形成了后代的狼牙棒，是吧？就这玩意儿，是吧？所以那会儿打仗都是这个业余嘛，啊，都是业余。为什么你这个？这个中原王朝打仗你干不过少数民族，是吧？就是人家职业就干这个，对吧？哎，他生产跟战斗是一回事儿，你生产跟战斗是两码事儿啊，两码事儿。你平时都拿耙子的，是吧？一年也就那么一两个月抡抡刀枪，人家天天弯弓射雕，你贴着鸟一箭下来就递着你一箭射几个，是吧？你跑再快有鸟快，对吧？有鸟快。你说咱们打仗怎么了？中国历史上怎么汉族王朝打仗就没打过少数民族？怎么就干不过人家？你能干过他，你有鬼了？是吧？你抡耙子能得给我抡弓箭的吗？你想想，那不可能啊，是吧？人不可能啊，是吧？人家跟牛摔跤摔倒了，摔你摔十个有富裕，你想想，是吧？所以他这个，这是义务，是吧？你得有这义务。然后问题有一点在哪儿呢？就是说这个，它作用是什么啊？作用，你有什么作用？你这分封制有什么作用？特别有意思一点啊，我们大家都学过啊，说这个，到了秦始皇。废分封，行郡县啊，那就是说呢，分封制不好，还是什么制度好啊？郡县制好。那为什么周武王那么大傻帽？你怎么就没有秦始皇聪明？你智商就那么低，没进化好，是吧？为什么你就不知道废分封，行郡县？你干嘛上来就搞分封？你们学过《经济史》这本书了？对吧？哎，刚才我也讲过，中国跟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原因，说穿了就是什么决定的？地理环境或者是生产水平决定的，是吧？生产力、生产方式、生产水平决定的。周朝的生产力水平怎么样？跟秦始皇那会儿能比吗？不能啊！秦始皇那时候都铁器牛耕了，周朝还木头耙子呢， 对吧？你不能比，生产力水平落后，这么大的地儿它怎么样？没法统治，是吧？明白吗？希腊罗马小国寡民，搞民主，罗马帝国一形成，他就搞什么了？独裁了吧？地盘一大就搞独裁，没法民主啊。雅典一共一万多人，全体公民大会讨论决定，一共一万多人，他当然可以全体公民讨论了。男性成员一万多人站在山坡上，咱喊吧，同意不同意是吧？咱们是吧？同意的声大就同意，不同意声大就不同意，咱投票都省了，是吧？他站山坡上那会场，一共一万多人嘛，全体公民大会是吧？这一万多人都有资格当这个什么什么议员啦，是吧？他直接民主吗？就这个意思吗？是吧？中国能这么搞吗？中国当时多大呀？周朝的时候。中国150万平方公里，1000万人口，欧洲人就无法想象，在遥远的东方有这么一国家，150万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？欧洲人没这概念。希腊一共才多大呀？今天希腊共和国一共多大？十几万平方公里，当时几百个城邦，几百个国家，十几万平方公里，几百个国家，什么概念？大国有海淀区大吗？小国就跟清华大学那么大。对吧？哎，几千人他就是一国家，要不斯巴达国王干嘛领了300个卫队，对吧？哎，干嘛领了300个卫队？他那个斯巴达王国，他那个王国的那个统治者皮里阿西人，一共就9000户，你按每户10口人算，咱一般说5口之家吧，10口，你算多点，9万人，国王能领300人就已经很多了，你想想那不得了了，占1%了，很多了。是吧？所以他就觉得不得了，他一共全国人口9万嘛，是吧？就9万嘛，这就是他统治阶层，但是他还包括外乡人，包括奴隶，是吧？他9万人，咱中国1000万，你想象出来吗？啊，你现在中国人口世界第一的这个记录，从山顶洞人时代一直保存到现在，是吧？1万多年，2万年中国人口世界第一，2万年从来没有人超过，现在本世纪这项桂冠终于要被印度摘走了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很愉快的把它让给印度，是吧？哎，你世界第一是吧？我们这个第一我们不争，是吧？印度年年追我们，追中国，终于在生孩子的速度上追上了中国，是吧？哎，其他他没追上，那其他没追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，哎，我讲什么讲到这儿来了啊？刚才说啊，为什么他要搞分封？生产力水平怎么样啊？他低下。中央天子无力对这么大的领土进行什么直接的管辖啊，所以我封昭公于燕啊，我们北京燕国，然后我们这个不搞分封，要中央直接统治，天子任命一个官员到燕，坐着马车走了2年才到这地儿，刚到这儿您任期满了，回去吧，是吧？哎呦，回去吧，又2年，连第二是吧？你想是不是啊？我沿途要经过什么？沼泽，怎么办？排干了沼泽，车才能过去。这排沼泽的工程，没1年完工得了吗？是吧？沿途又经过了森林，啊，披荆斩棘，咔咔咔砍出一条道，这车才能过去，是吧？然后这一路上这车轮坏了 N 多回，是吧？还得自己做轮子，是吧？这车才能前进。你想想，然后马累死了，你想想是吧？再逮来野马训练，然后再拉着车走。这，你想那地方他没法天子直接管辖，就只能怎么办？搞这种分封，